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十六号，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川普说这次通话取得重大进展。这一通话正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白宫的前一日。泽连斯基也在礼拜四抵达美国，他将寻求美国更多军事支持。俄乌目前正值升级战争，大规模袭击彼此的能源系统。川普表示，他和普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乌克兰战争结束后俄美之间的贸易问题。通话结束时，我们达成共识，下周举行一次高级顾问会议。美国方面的初步会议将由国务卿卢比奥负责，还有其他几位待定人员，会议地点未定。川普还说，他将与普京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会面，探讨能否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这场不光彩的战争。对于上述消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回应说，美俄总统计划会晤对全世界和平爱好者来讲是个好消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亦表示，普京与川普进行两个半钟头极其坦诚且充满信任的电话会议后，克共将立即展开双边峰会的筹备工作，并补充说，这场电话会谈是由俄方发起的。川普总统10月12号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停止战争，他可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战斧导弹。普京的高级幕僚就表示，战斧飞弹不会改变战场局势，但会严重损害两国关系，更不要说和平解决俄乌战争的可能性。乌克兰外交部长则在社群平台 X 写道，川普总统和普京礼拜四的通话表明，即使只是在讨论战斧飞弹，就已经使普京回头与美国对话。川普表示，我和泽连斯基总统礼拜五将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讨论我与普京总统的通话以及其他事宜。礼拜四十六号，川普总统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布严厉警告。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如果哈马斯继续在加沙杀人，那不符合协议，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进入加沙将他们击毙。美军的中东司令部司令库珀礼拜三敦促哈马斯停止针对加沙平民的暴力行为，还要求该武装组织严格遵守美国总统川普的加沙和平计划，并毫不疑似地解除武装。他说，我们已向调解人员表达了我们的担忧，这些调解人员先前同意与我们合作，维护和平并保护无辜的加沙平民。自从以哈停火后，哈马斯开始在加沙处决所谓的以色列勾结者。据路透社报道，一位巴勒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礼拜一说，哈马斯已在加沙城击毙了30几名帮派成员，但未透露具体是哪个帮派。直到目前，哈马斯已逐步将其武装分子派到加沙街头，并尚未公开承诺解除武装并交出加沙的控制权。根据川普提出的20点加沙和平计划，以色列和哈马斯需要实现停火和人质释放。哈马斯需要解除武装并放弃加沙的控制权。以色列和哈马斯上个礼拜签署了和平和人质释放协议。哈马斯在礼拜一释放了所有20名幸存人质，但未能归还所有遇难人质的尸体，并表示以归还所有其所能取得的以色列遇难者为体。以色列指控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礼拜四已将30具巴勒斯坦人遗体送回加沙，使累计归还的遗体总数达到120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稍早表示，以方决心要确保所有仍在加沙的人质遗体能够返国，并强调战争尚未结束。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十六号批评中共对南韩造船集团韩华海洋旗下5个美国子公司实施制裁。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中共针对韩华的行动是不负责任的举措，企图干预一家民营企业运作， 并破坏美韩在重振美国造船与制造业方面的合作。中方的行动只进一步凸显美国与印太地区盟友及伙伴加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亦是中方长期试图胁迫南韩行径的最新证例。我们将坚定地站在大韩民国一方。10月14号，中共商务部发声明，将南韩造船巨头韩华海洋旗下五家美国子公司列入制裁名单。被制裁的公司包括韩华航运、韩华费城造船厂、韩华海洋美国国际公司、韩华航运控股公司以及 HSUSA 控股等五家企业。这些公司被禁止与中国境内实体或个人进行业务往来。美国国务院对中共制裁行动的回应正值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升温之际。韩华集团是南韩十大财团之一，亦是全球最大的造船商之一，曾获得维修和翻新美国海军舰艇的合约。另外，该集团还计划建造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今年7月，李在明提出重振美国造船业计划，目的是以南韩造船技术协助美国重振产业，总投资金额约1500亿美元，预计在美国建造造船厂，培训工人并维护美国海军舰艇，其中韩华集团被视为这个计划的关键企业。这项产业合作计划促成美韩在7月底达成贸易协议，川普同意将韩国商品关税从 25% 下调至 15%。 路透社分析指出，中方的制裁效果有限，由于这些被制裁的子公司与中国没有直接业务联系，制裁在短期内不具备立即影响。这个更似是北京在美中贸易战升级的背景下所做出的一种姿态。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